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西方极乐阿弥陀佛。
南无西方极乐阿弥陀佛。
南无十方三世一切大善知识。
南无十方三世一切大善知识。
愿我生生世世生在十方诸佛前。
愿我生生世世生在十方诸佛前。
恒常礼敬十方诸佛。愿我生生世世生在大乘佛法中。
愿我生生世世生在大乘佛法中。
亲闻佛法永不忘。
亲闻佛法永不忘。
愿我生生世世生在如来境界中。
愿我生生世世生在如来境界中。
身心解脱大自在。
身心解脱大自在。
愿我生生世世常遇大乘善知识。不退无上菩提心。
不退无上菩提心。
愿我生生世世不断本地变法界。
愿我生生世世不断本地变法界。
常行大悲力众生。
常行大悲力众生。
愿我生生世世回向众生往净土。
愿我生生世世回向众生往净土。
亲见弥陀现法身。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好，诸位菩萨，仁须净土文，这个仁须菩萨是在南宋年代，在公元1160年，在大藏经里面这个收录，前书呢都是穿修净土为宗旨。那说这个仁须净土文它一起有十传，它前面的四传呢都是讲这个啊净土起信或者净土怎要，就是说这个认证呢极乐世界它的存在性或者修行必要性，身外净土和这个唯心净土的并存。也就是说世间很多人呢啊，特别是禅宗啊讲的这个净土呢是这个唯心净土啊，自性彼土。传印法师啊或者印光大师啊，这个净土宗，因为他外净土跟内净土他中间是没有冲突的，因为净土他本身就是没有内也没有外啊，外何妨又障碍内呢？因为自性净土，就打个比例来讲，你说无量寿是在外面呢还是里面呢？他那之间有冲突吗？对我们凡夫来讲，我们所看到的外在的净土不是自性净土了，对于凡夫来讲，外面有一个无量寿师，是吧？那只说外面的无量寿师，无量寿师吗？如果你要说外面无量寿师是假的，有一个自性无量寿师，那意思说外面的无量寿师有个外面有一个自性的无量寿师，那不是两个二元对立了吗？这两个二元对立来讲的话，有心内心外之说。就是排除外在叙事啊情节，执着于内在的，就是不着外，其实就是自性。对外面的西方净土，其实呢并不爱我们的唯心净土，这个一定要明白。所以有很多的这个教法，就我在外面参学的，就会看到一些或者是一些大德或者一些书籍里面介绍的时候，他就强调我们自信与净土。比例来讲，何必供花？自信供花，我自信有花，何必供外面的花？却不知道外面的花就是自信花。就是说，就对外面的供花呢禅宗是尊生向善的执着，然后我们要供的是自信的花。那说自性花跟外在花难道中间有冲突啊？所以我们要知道，执着于外在有花也是外道，执着于内在有花全是外道。其实外在的花跟自性花是合一者舍利而做的一切善法跟自性是吻合，这是你知不知道。那说大德所提倡的呢，就是 外在的净土和自己的唯心净土啊，它是并存，它是统一的。这个就是般若智慧之见。他龙树菩萨传承千年啊，为什么到现在有这么多人信？其实就很简单，跟般若相应。所以世间只要跟般若相应的，都可以传承下来。我们历代的千年的啊一篇文章，哦，千年的啊这个大文大文豪，那我说他写出的诗词或者文章能传承一千年，都跟心有关系。我们一代毛泽东啊说宇宙即我心，我心即宇宙，所以他变成一代伟人，是吧？所以这个我们的啊这个陶渊明是吧？陶渊明这个啊，采珠洞林下，悠然看南山，见南山。他就是讲的唯心力啊，心跟外是不二的，记得。就是真实的有个老师南山，但又是非南山，就是心。但是呢，又有一个南山，就是相。所以像这样的人呢，他并不是找一个唯独的有一个唯心的概念。单独找唯心的概念，那就变成啊，这个啊，这种人是不值得我们去崇拜他了。因为搞唯心活动的人，全是心理活动啊，他跟我们现实不相应，那么对社会没有一点点好处啊。那我们说，在世间三岁的娃娃叫一声妈妈，妈妈也感动的要死。那我们说，作为一个搞唯心的东西，他在搞什么？就是对社会有什么好处啊？就是。所以对社会没有一点点好处，像这样的人不值得我们去跟他去。所以我们一定要就是说，在现实中跟我们的卫星呢要统一啊。我在路边邻国对人点点头憨憨腰呵呵掌微微笑，那这个都是跟佛心跟自信都有点吻合。那说这样的对众生有利益，对自信有利益，那对思想呢有吻合，那搞卫星的东西，那说排除外面的人变成小乘法，或者说治疗汉，他不能够与万物同啊同啊同并存啊。所以专职啊啊专职能看人，能看衣物，能看到天地啊，有惑物就惑人性，他不离老百姓，不离人从上与天和，所以大家都称为他叫真人。所以每个人都喜欢专职。专者为什么呢？他不为人性，又不为天性。像这样的人呢，就称为真人、道人、修行人。也就是说，这样的人才值得我们去敬佩他。那我说一个人啊，这个有天理啊，这位天书贤说跟老百姓不相应的话，这样人我认为啊，我们没有必要跟他啊有什么交集，是吧？所以我们在这个世间呢，就是我们学佛学阿弥陀佛也是一样的道理。就是不管你学一个任何一个法啊，如果你要跟这个当下的心不相应的话，那都是心理活动而已。这些心理活动自己关在房间，自己搞那个，为对人也没什么好处。他真的是玄学，就是自己在房间里搞，他不能跟世间人达成一片。所以在寺庙里面，在社会上，在家庭里面啊，你能够跟寺庙跟一切善事啊能相应，能跟。也就是跟真相应，跟教相应，那有真有教啊，有理有事啊，有此有智有悲啊，这个因跟果，离跟事啊，这个智跟他都完全是吻合的，统一的。我们的龙树菩萨能够啊传承到今天，因为啊他能够把这个，他不会把这个外在的镜头跟微信镜头产生一个分裂啊，分裂。现在很多人讲的是啊，外在的镜头就跟自信不能吻合，就不能吻合，那就变成一个什么，也就跟般若不相应嘛啊。一般我讲的这个镜头，基本上啊，从理上、从事上、因果上、自他上啊，达到一种并成合合，也就跟般若、跟事、菩萨道、跟智，就是心法呢，完全都要吻合。那么说。就片面了，就强调自信镜头的禅宗观点，就对于一些禅和子说啊，镜头是自信镜头啊，就是说心静则头静，那你心静到什么时候才头才静呢？就是说心静则头静这种观点 那么说他其实在这个教理上也可以推翻的，就是因为你强调片面的自信尽头，我否定了外在的尽头，他说那就是非常的危险。为什么呢？因为自信没了就自信弥陀，按照究竟来讲，自信弥陀就不应该堕落啊，就是自信尽头就不应该有慧啊，就是那说自信尽头，那法界都是自信尽头，为什么有慧呢？有个自信弥陀，你就是弥陀，那你为什么变成凡夫呢？也就是说，所以这里面要说这个的话啊，所以强调对外面尽头从自信尽头来想，一般有一点有修了一点般若智慧啊，信者都义，就是说啊，你的心就是尽头，这样就是说连外面不修佛的人呢、啊，都感觉到点头赞叹，就是说要讲西方有个尽头啊。那你还不一定，就是说很多的文人高士或者是大菩萨都不知道这个道理，就是说他们外面有净土吗？就是说自信净土，因为指的心这个他很快就能相信，只有一个西方净土就很难相信了。那这能够一念不能够遍满十方，就是所以对一个有一个净土的存在 啊是很难信的，就是说无缘无故的啊，因为只要自信净土他有感觉，外面的净土就是虚空，我们它是跟你没有连接的时候，它是没感觉，没感觉，就很难相信，因为没见过，没见过就很难相信。特别是啊、这些啊、文人呐、就很难相信，很多的有知识、有点知识的人呢，就有点文化啊、专就文字的人呢，就是说虽然读了很多的书，但于对这个净土啊很难相信。啊，就是多有菩萨不能闻了。所以呢，他一起这个净土文一起是十传嘛，后八传呢是专程讲这个感应故事，念佛的感应啊。然后说主要是串呢一些寓案例啊，他收集了很多案例啊，过去往生的一些传记，传下来的一些记，他把它收集了一块啊，变成这一起有八传，很多的，就是。啊，都是啊，倡导啊，念佛，持名念佛啊，提出的这个朝末十念啊，印光大师也提倡过，就是啊，早上晚上念四声佛号，这一坑大家都听过，早上爬进来念一口气，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念十声，所以这个法门传到日本出来，你知道，日本人呢，早上十念，晚上十念，他念佛，我看他在东林寺的时候，那个日本人拿了个扇。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一个就这样子就罢了。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念十声，然后一口气念十声，然后念四口气，就是说这个念十声就什么都不见，就一口气念完啊。印光大师反对念得太长，因为他念长了，他这个力比较大，容易伤气啊，所以印光大师反对长时间这个十念法。就是说其实我们讲的就叫追顶念佛，追顶念佛那是挺危险的，因为我以前念过，念了之后又很愿意对高大老师学，春老大老师呢对你，特别是高血压的话那是挺危险的，因为血可以春老大老师们，因为他那一口气拿妈咪拿妈咪拿妈咪拿妈咪，念了一口气境界我忘记了，就是说那个就是三道大师念佛啊，他也是这种使劲念，甚至那是念佛的时候一直念佛了，念的全是冒汗，黑汗出，他的念力量很大，就是他念佛是真的眼睛念的，现在我就知道他为什么要真的眼睛，因为他的理事是远远的，他就眼睛看到这个世界，他就想到佛陀的大慈悲无量光无量寿，因为他叫光明和尚，光明和尚念一口念一声阿弥陀佛就一道光明，念一道就一道光明，如果你知道了阿弥陀佛无量光无量寿，就时间空间境界都是阿弥陀佛的光明，你记住到一定的时候，它真的会出现一些异象啊。我们的第五祖啊，是啊，第五祖心灵王的堪坤大师，他念佛的时候有点电没有了，是灯没有了，不知道怎么灭掉了，一种狂风这样，那个电的一片漆黑。他就把手举起来，阿弥陀佛，然后的手风光，风光了，整个大殿通亮通亮的，哇，那个所有人都看到大殿好亮啊，就是念了，他就串着念佛了，他说 他在路边看到说念一声阿弥陀佛给你一文钱，念阿弥陀佛给你一文钱，就拿钱买人家念佛。先是十文，你念一声佛给你十文，然后呢人太多了，然后就减少，一直减到念一声一文，然后好多小孩子一起过来念佛。所以他在那个新店那边，我后来我专程到来去了一下，不过呢现在那个寺庙建得蛮好，他没什么人在里面住。啊，一个叫演教法师在那个，就是妙高法师的一个徒弟在那个地方，就是说这个我去了，但是没看到那里面有什么出家。以前那时候他在那个地方这个形成了念佛分，就是说在那一片几个村庄，你那些地方的所有人，那几千人在块念阿弥陀佛，就像多年寺现在一样，大片的人在念佛，念佛成分。所以这个。那么说这个十念佛呢，就是我们这个人书这个菩萨所提倡的这个十念。而这个十念其实在净土法门来讲，就是说自信心悦欲生我果，乃至十念而不生者不及真觉，它称之十生啊。那么说这个十念是对什么人呢？就叫讲义修行方法，是对于呢世俗人没有时间啊，因为他接触的一些人呢都是一些文人大士，都一些比较高士的人，那我说他们都没时间，这个要上班工作啊，上茶念佛。他这个在家生活嘛，在乡下田里面跟老百姓打的，还有那些杀猪的这些屠夫跟他们在一起，来劝他们十念十生佛好，是吧？但是呢，如果你要是身心恳切的话，你照样可以完成的，真的可以完成。人专一嘛，就是说我们讲一向专念呢，一向专念就一向专去向于西方净土。如果你从早到晚我一心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你早上念十声，晚上念十念，但是呢你坚信不疑的我要到西方极乐世界，信心具足，那晚上也是很简单的事情，是吧？所以强调佛号的功德。所以连命尊时连尊接引，因为在这末法时代想现在就达到这个往生的这个条件是非常，就是说很难很难很难做得到。也就是说他到连命尊时，是吧？接引阿弥陀佛来接引，强调接引，因为这个人都要不断地去提倡他，就导致于老百姓呢，我们整个的财产族人都在讲这件事情。到临命尊时正念心起，念阿弥陀佛西方极乐，大家都在谈论这个事情。哎，到至于老百姓心里想呀，临命尊时要有正念，我一定好好念佛，到了正念，大家都不谈这些事情，大家就无所谓，因为大家都无所谓，说大家学佛不学佛都无所谓了，因为都大家都不谈嘛。所以大家这一块的时候，不断的要谈论这些问题，谈论就是临命尊时啊，阿弥陀佛要接引我们，我们平时呀、要发起我的决定信心呢，对阿弥陀佛功德的关照啊，因为他强调的是佛的功德，就是临命尊师的接引，他用三教经论呢来这个修行法门，收录了晋朝时代或宋代30多位往生者往生的事迹，并且呢写了一副，也就是说，所以呢这个净土文十传哪十传？你看净土起信啊，净土整要，普创修持和修持法门，感应事迹，特为穿玉，紫玫瑰药，现世感应，奏修善品。我们怎么修善品？明白吗？奏修善品就是般若，可以这样说啊。净处一隅，就是说我们的净跟坐净坐一隅，就是昨天前天我们就讲到，就是说西方的净土跟我们的本性，跟坐头跟我们的本性呢，它是一隅。我们讲苦地跟乐地，是吧？苦地就是心啊，是吧？苦就是相啊，就是相跟心是八的。如果从苦里面日性，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乐日性，它都可以进去的。你念佛这个到西方极乐世界，再苦再乐再持再彼，它都是一语的，是吧？后人后来增广一些11传，一直到12传、13传，是吧？现行的这个人序就是11传、12传、13传是增广， 就像我们英光大师真广伟一样，就是说英光大师是一个什么机嘛。真广论书净陀文，它那里面是修持法门的十五篇，说这个应深信身外净陀之存在，佛无妄语，就是佛陀讲西方净陀是绝对不会打妄语的正于正词语正是佛陀亲自所说，显示显现和存在，就是一般参禅的人呢，这种唯心净陀。但是呢，阿弥陀佛说的，释迦牟尼说的西方净陀实实在在外面。除了这些净陀之外因为禅宗里面讲的，除了见自性净陀外，就不必见。其说法是而似是而非，因为西方净陀有理之机，论心理能尽其心，一切皆尽为唯心净陀。论其机是有西方净陀净陀万人通修之教，就是不论你是观识、依识，不论是身虚，这样的修持皆可往生净土不需要一种生生般若智慧就是念佛就能往生。所以讲唯心净土，你必须要通达般若，通达实相，但是外在的西方净土不需要的这样的念佛就能去即时时之正性智能法愿力行，又存世日运之间净土之利益。所以呢，就是说这个就是说外在的净土就是这样的修持念佛法门人人皆可往生净土。他说这个能述净陀文是这篇文章传到清朝，也就是末期嘛，就民国时代的英光大师看到这个能述净陀文呢要求呢就把这个呢要重刻，也就是说他那时候刀刻成字，然后把它印刷出来。那现在的印刷就是印刷机一样，就比较快。以前是刻版，就是要求重刻。重刻是什么意思？因为能述净陀文要刻一篇文章，他那个时候就是说，比如你写一篇文章，你写了那么厚的一本书，过去印一本书的话，就是你像大藏经那么多，你知道他刻了多少版吗？就是说，大家可能以前多年是都还有一些。过去印经呢刷印刷的刻板，对的。他说过去其实在一些文物馆里都还有，你像南京，是南京吧金陵刻金处是吧，那个地方过去就是专程刻印的，就是把一篇文章全部刻成木头的字，小字，然后用这个印刷刷，这样叫纯刻能述净陀文，并且提了一个序。因为英光大师就当时很聪明嘛，他写了一个书呢，大家的信心就比较很大。所以呢，我把这一段文呢可以念给大家听一下以启发这个净陀法门的广大信心。尊生信心尊生信心于福腾筹。就是说尊生呢尊生的这个心性跟佛陀的心性是不二的。华严经里讲十方尊生的法性是共一体，是一个不可能是那样。比如说尊生信心于福腾筹，由迷被故轮回不休，也就是我们大乘起信论讲，大乘起信论说，因为我们尊生一念无明，是吧？根本无明，因为根本无明才能人所纠结，就是第七识分别二元定理执着产生六道轮回不止。但是虽然六道轮回，但是我们于福同体的那个本性呢它是跟随的，就是到地狱它也跟你到地狱，到天堂它也跟你到天堂，它跟你它是跟随的。虽然我们在六道轮回转违背了这个佛性就是用七识二元定律的分别纠缠产生无量的生死，但是如果没有本性也没有生死存在。所以呢，我们虽然在反复，但是每个人的复性呢跟复是不二的，我们要对我们的复性升起信心，并且是当下的信心。因为没有复性，我们这个苦都不存在，乐也不存在，但是说你看到的世界都不存在，因为它没有复性。因为有复性才有无量个 啊，生死存在啊。如来他就知道这个道理，所以呢这个随机说法无非是呢啊，在众生境界里啊，让众生的复性呢能够有机会啊啊，能遇到实相，获得解脱啊。就像我们众生一样，看到众生无明分别执着，那么说我们一般认为他哎呀很污垢啊，烦恼啊，这个不可救啊，就是说我们对众生没有信心，时候没有认准众生的佛性。那说我们认众生的佛性，我们的概念就是说哎呀，让这样的人醒悟过来太难了啊，你要让他醒悟过来是很难，是吧？就是说他想他不认识佛性，不了解佛性，他又怎么会醒过来呢？种种因缘他可以啊，这个不六道轮回，别人来讲令尊上持五戒修十善啊，或者说令尊生见到佛像，见到佛像就见到菩提心啊，就见到佛心了，那一念之间让他生生世世不堕地狱果出生啊。那么说你这点信心出来又有福性嘛，只要见到佛不就见到自心，要对他生出这样信心出来。也就是说原来皈依三宝，就是啊，就是魔不可侵，就是阿修罗都在看不见，就是皈依三宝的功德身上就有四十里的光明，魔王都看不到你，他都渡不到你身边来，但是众生不知道，但是呢他无一种皈依三宝见到佛像的功德，他就可以念他不堕地狱鬼畜生。但是对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件事情，知道这件事情怎么对众生有信心呢，是吧？那众生皈依，那就你发的皈依就当作网吗，是吧？就是说把就是哎儿子啊你去皈依啊，那说你的信心在这里何方呢？就是你信心在这里，他皈依三宝以后诸魔不侵，阿修罗不害，天魔害不了他。为什么呢？因为他皈依以后跟佛性相应以后啊，他身上有光明。他说如果你都不信的话就变成戏论了，是吧？所以我们对于佛性要有信心，就应该了解每个众生都有佛性的，在于善法跟他相应的时候都启动他心中的善光。就是因为每个人都有佛性嘛，他看到善的时候他心就光闭着放嘛，是不是？就是我们一个和尚坐在这个地方，那你说对我来知道，你现在看到我，我肯定我很清楚你是看不到我的，是不是？你是看到你心中的光啊，是不是？我很明白你看到是你的心中的和尚啊，是不是？每个人都有自性和尚，但是你以为是看到外面的和尚，但是我是非常清晰你看到的是你的自性和尚啊，是不是？那么说你看到的自性和尚你就不堕三恶道了，我很清楚啊。你看到的是外在和尚你不知道，是吧？你无缘无故的不堕三界你不知道，神通以后这个掐指一说啊，原来常福救了我，你就知道了。就是说你现在没有神通，有没有说明的功能，又不会算不到，那当然你不知道了。但是尊生不管你知不知道，对于一个知道的人是不考虑尊生知不知道，就是说你又不是为了名利来，你是为了救他的慧命，是不是？如果你自己不知道你就不感兴趣了，是吧？你变成戏论毫无意义，是吧？所以尊生有福性这一刹那时间，你就对一切尊生升起信心。所以搞个佛像挂在身上，搞个佛珠挂在手上，是吧？这你穿着这个出家的衣服，或者说你走在路边，就是说你穿了个和尚衣服走在路边，所有人见到你都见到自信的光明，不觉得你很骄傲吗？因为你有信了你就骄傲，你就会自然而然的，就是说你像我学佛啊，真的很单纯的，以前学佛就是拿个佛珠 举在外面要人家看，就感觉因为在我固定的就是人家看到这个佛珠都可以解脱，我就是这种感觉。就是现在反而我呢变成好老练了，越老练越不单纯，就是说以前呢在九华山在峨眉山带这个佛珠到处敲，反正那时候发现听到的人闻到的人看到都能解脱，就是这样的发心的，就是有这种信心。那现在呢很老练了，反而没有了，好像自己好聪明了，其实变成很笨了。以前呢好笨呢，其实是我的信心具足，现在好聪明，把自己变成好聪明了，其实呢这个是智慧就没有了，变成聪明了，就是晓得隐藏自己了，就是那时候不晓得隐藏自己，就像小牛不怕虎一样，就是现在变成老牛了。所以我们在修行，越修就越聪明，越修就越老练，越修越含蓄，就没有了一种刚刚学佛的那种冲劲了，知道？所以就明显感觉到自己呀喜欢隐藏自己了，知道？所以这不是一件好事 啊，所以学佛在于念经啊，初法心是难得的，就是刚刚法心的心是非常真的啊，学着学着啊，心就不真了，是啊，就是说大家一定要认识到自己刚刚学佛的这种状态，好好保留啊，不能够忘失那个我们说忘失自己的初心啊，这个很重要。所以这个人家能够相续，就因为不忘初心嘛，是吧？你看英观大师学的这话多好啊，是吧？轮回不休，他能写得出来呀、啊？啊，如来慈悯慈悲，因为如来他就知道跟我们的本性一体的。你到哪个地方受苦，他是个亲证者。你想一想，他是个亲证者，你到哪个地方跟你都是同体的，他就想方设法的让你认识到、见到他，是吧？这个都是方便说了，因为如来都是跟尊生的三根有关系了。就是尊生没有三根，为什么如来现在不出来呢？因为如来他进入涅槃以后啊，随尊生心我感应出来的，并不是他我要过来，就像那个声音，我讲话的声音一样，这个声音是由我感而出，并不是我不讲话自己会跑出声音出来，所以所有的色声香味触法都尊应感应出来的，就是尊生没有感应。如果你是应该跟佛相应，那说你往做梦都会梦见佛。如果你跟善法相应，你随便走路你都可以见到善法，就是要跟恶法相应，你就见到的是恶法。所以你见到恶是你心中之恶，你见到善也是你自心的善啊，见到佛也是你的自心佛，佛跟你自心是一体，它是要随机说法，是吧？那随着众生的机，我显现种种相，我说种种法，等于普令寒思啊，寒思就是我们的这个觉识啊。绝食救路回家啊，无奈尊生的根性呢万有不齐，就是说这个尊生根性有厚有薄了，非出个人，就是说不是一个啊，这个根性很好的人决定的意思很难处理三界，就是说自己向自己觉悟很难的，就是说我们在万法之中突然想得到解脱就很难。佛陀在这个世间就活了80岁，那说这佛法到最后面人就很难相信，那就到最后面不闻法了。你说一个不闻法的人，他又怎么能闻到自己的那个佛性呢？又怎么能相信佛性随时跟随呢？又怎么会相信佛陀时刻都随机在说法呢？所以因是特开净土一门，特别就净土法门，人家英光大师讲叫特别法门。什么叫特别法门呢？就是从智慧门的一个慈悲之门，叫大愿之门。我们讲智慧之门、大愿之门，所以人家称为就是说智慧之门叫什么门呢？叫做通门，是吧？就是说释迦牟尼佛讲的一代教法都是讲般若智慧通门，为阿弥陀佛它是特别法门，叫愿门、大愿之门。所以愿门其实不光是阿弥陀佛有大愿之门了，就是说因为阿弥陀佛开显了十方诸佛之大愿门，而十方诸佛又开显了十方菩萨之愿门，就是从般若以上都是讲愿，愿门是对末法时代的一个特色，就是正法时代、相法时代以般若为解脱，就是通过像六祖大师那样般若而解脱。释迦牟尼佛的时代呢，也是释迦牟尼佛讲持戒他就能成佛，立即就能悟到心，它是以持戒以佛身边为解脱，是以在相法时代以般若为解脱，在末法时代以愿为解脱，发愿的愿，就是说特别是在中国以后进入唐朝盛朝以后就进入末法时代，基本上是以佛愿解脱。对于在这里面去开启，你看阿弥陀光明无量，是吧？造成放过释放诸佛从里面化出来，释放菩萨在里面安居，就是说所有的菩萨的功德都从佛那个地方显现出来，也就是释放功德啊，就释放诸佛也从佛陀光明里面化出来的，中化佛无所有，化菩萨之一无边。所以阿弥陀佛他叫整持啊，整持一切诸佛，整持一切菩萨，就是问诸佛在哪里，阿弥陀佛在哪里，释放诸佛就是，功德在哪里，释放菩萨就是。怎么讲呢？就像中国在哪里？中国在哪里？就是13个省，22个省，是吧？22个省就是中国，就是22个省就好比是四方诸佛，就是22个省里面有大山、有河流、有平地，就是，但是这些呢叫菩萨，是吧？因为佛陀里面一定有菩萨嘛， 佛脱离菩萨。你说除了佛，除了十方诸佛，如果没有十方诸佛，没有十方菩萨，我问你有阿弥陀佛吗？就是没有二十二个神，也没有二十二个神里面的国土，中国又在哪里呢？对吧？所以中国其实它含摄了十方诸佛，也含摄了十方众生的那个自信的境界，就是所有的境界。那除了这些之外啊，也没有另外的阿弥陀佛可得，是吧？所以你现在看到的其实呢，因为这个叫愿力，阿弥陀佛的愿力，我们讲呢，在我们这边要开自信啊，开自信，见到我们的本性就见到十方诸佛，见到我们的这个啊，叫本性里面的德，才看到啊这个功德。你见到了自信佛，清净的法身毗卢遮那佛叫自信佛，你见到了这个圆满报身平等一向的啊功德，你再见到你的报身，也就是所谓叫自信净土。见到十方诸佛，见到自信净土，那你就等于见到了化身，那个化身也就是心前这一念啊，这个本觉。这样的开心，那你什么时候能见到自信净土呢？啊，怎么见到自信的佛呢？就是要达到清净啊，才更清净。我们做不到的，是吧？如果见到自信，就是说以自信，以般若自信见到毗卢遮那佛，我们讲业尽情空，是吧？一个尽，业尽了情空裂了，才能见到你的自信法身。那时候需要三大相当，你就是从世上修行，要修行三大二乘之际。那修行功德就释放净土，要修行无量劫的造载修行。阿弥陀佛说无量劫的造载修行，他说你才能够成就你的报身，就是圆满十度功德啊，成就自信净土，那也相当长的时间。那说这个靠自信，那说啊，你要具足无量化身，就是、啊、比例来讲，就是说达到清净不执着，这个不分别，就是我们讲明断尽了，分别心断尽，执着心断尽，就是初火烦恼、细火烦恼、无明烦恼断尽，我都断尽了。你要真理无量的解脱，那需要多少证？所以三大二证集解的话，证个二老汉就要两个二证集解，然后证了八地菩萨又要一个二证集解，毕竟跟佛陀的，毕竟接触到佛。接触释放诸佛，那还要修习大愿呢。阿弥陀佛修行无量劫的造载，就是不是三个字，是无量劫的造载。看你的愿大或愿小，是吧？你有愿，你有功德，你有解脱，你有法性，你要想利益尊生，看你愿大小，就是你要不想利益尊生的话，你就是八地菩萨叫无尾坑。要度尊生的话，要日一切智的话，还需要修行，是吧？那修行日一切尊生心想，在一切尊生心中建立净土，是的，就是说你到尊生心里面建立圆满的净土，那需要多长时间？就是说你要把尊生心中所有的境界变成你的净土，变成清净圆满佛的净土。如果像释迦牟尼佛，他在尊生心中建立我们娑婆世界，他已经很辛苦了，是吧？那说这个我们现在在娑婆世界是释迦牟尼佛在尊生心中建立的。那说尊生看多难度啊，是吧？我在释迦牟尼佛国土，释迦牟尼佛怎么修行啊？大家都知道，舌身肉手之啊，对于像西弥山一样，舌自己的血像四大海水一样，就是说你现在每一动步都在释迦牟尼的国土那个枯骨上面，而每天喝的水都是喝释迦牟尼的血。你看我拥有了佛陀这么广大的功德，我们今天还是有烦恼重重，是吧？那佛陀要现什么样的身体才让我成佛呢？就释迦牟尼佛没做到的事情，但是有一个人做到了，阿弥陀佛做到了，是吧？阿弥陀佛做到了，就是说虽然在这个陀里面他的光明现十方世界，在众生心中，这样你啊，他的光明在我们心，就是我这一念在阿弥陀无量光无量大悲里面，对吧？那你一趁这个光到了西方净土，直接圆满佛果，他为什么一瞬间让我进入佛的境界呢？极乐世界啊，有人讲极乐世界为什么还有人天圣王菩萨，就是那就是他方到十方为了普化众生的，就是他在人间视现人，但是是佛的果德，是吧？像观音菩萨三十二应身，但是有鬼王身，有这个狮子啊、老虎啊，还有这个人阿修罗，一直到大梵天的这于声闻比丘，还有过往大臣，那至于佛， 这些境界，但对观音菩萨来讲，就是三十二种音声，对观音菩萨都是圆满的。那你不能说阿弥陀佛不具足这些东西啊，也具足，他为什么要具足呢？他具足的目的就是要到我们娑婆世界度众生嘛，是吧？观音菩萨就是观世音菩萨，阿弥陀佛是阿弥陀佛，释迦牟尼佛是释迦牟尼佛。那说释迦牟尼佛要的目的是让我们从此世界到彼世界，到西方极乐世界，对吧？那说观音菩萨在此世界度众生是要令众生开悟解脱，观音菩萨也有大悲国土啊，释迦牟尼佛也有国土啊。那么说这个观音菩萨他过去他也是佛，他也有国土啊，对吧？他国土就报身了，但是他的这样的众生啊是什么样子的呢？是吧？也就是说，那阿弥陀佛他也在接引我们，他无量光无量的大悲在接引我们，化现无量诸佛无量的菩萨在接引我们，可能化现啊很多善人在我们面前，也可能化现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因为他极乐世界有人天圣王菩萨都有，是不是？既然有的话，他一定会存在这个身。所以在释迦牟尼说啊，他除此世界化现于我人等啊，就是说，就是极乐世界有很多的阿弥陀佛观众，有化很多的人天圣王菩萨，天人就化天人，声闻道就化声闻，菩萨道就化菩萨。那说就像观音菩萨一样，一男生对头一男相对头，一日人道对头，一天道对头，一天道来对头，他说以种种身，他要堕的不是光是我们人，还有别的很多的世界他都懂，是吧？所以我们要了解阿弥陀佛啊，极乐世界啊，他这个啊，他的愿力是吧？最重要让尊生呢啊，要救落回家，但是尊生呢啊，特别难以对斗，特开净土这个一门，这个一门呢，这个净土一门啊，菩萨一起善终啊，无力生恶，定于现下，一念屠城，即登彼岸。这个善众下就是善种更新，尊等更新，善等更新，善等更新就是菩萨，尊等更新就是声闻，下等根基就是人天了，是吧？他说这种叫根，善根。你像这个，那就无力生恶之罪人，而又唯除无力诽谤正法，就是十八愿里面讲，唯除无力诽谤什么诽谤正法，就是诽谤正法的人，他也能往生。就是说，我们要了解阿弥陀的十八愿叫无力生恶，而无力生恶的罪人能不能往生？但有人就解错了，他讲的是个业，知道？就是说十八愿讲的说唯除无力诽谤正法就完了，就没有了，没有说啊唯除无力诽谤正法之人，他没有这样讲，知道？无力和诽谤正法，它是一个罪相，它是一个罪相，它不是人。假设这个人做了无力和诽谤正法的话，就可以把你取掉获得解脱，是这样的。但是有一些人是解释说，无力和诽谤正法的人是不能够往生的。这种话就是他明明讲唯除无力诽谤正法，这个唯独能除除无力和诽谤正法的这个罪，就代表着阿弥陀佛的十八愿呐，能够除去无力和诽谤正法的这个罪。假设你有这个罪，都可以把你取掉，就是唯取嘛，就是你如果他要不取的话，他怎么叫光明无量做十方果呢？是不是不少了一方吗？是不是？而无力就是阿鼻地狱嘛，你说佛陀斗不斗阿鼻地狱？阿鼻地狱不就少了一方了，不叫光明十方了，那光明九方了，是不是？就是他不可能有一方不斗啊，因为一禅体皆可作佛啊，还有佛性，连这个涅槃经的讲的一禅体。如果他一禅体呢讲，就你闻到阿弥陀佛的时候啊，你就已经不是无力我生恶之罪人了，就是你闻到了阿弥陀佛，就是说讲那个一禅体的时候，他能够一禅体能闻到大涅槃经，他就不叫一禅体，明白吗？但是呢在相上看是一禅体，但是呢他能闻到涅槃经，他为什么能闻到涅槃经呢？他是既非一禅体。什么叫既非一禅体呢？他叫无生嘛。因为他为什么要无生呢？因为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嘛，无生就是佛性嘛，是吧？就是造恶还有个恶的概念了，这个概念后面就是佛性啊。不生不生无生，佛性不就是无生嘛？就是，因为无生即是佛性啊。再恶的人，就是你做 就是无力生恶之罪人呢，他本来就是五尘阴郁涅槃即得解脱，而且做善的人呢还要强。为什么？做善的人他有生啊，因为他有生他就不能，他有生就有灭，有生有灭就不是涅槃啊，他就不能够获得涅槃。这样的具准有生有灭，他就不叫涅槃，他就变成这个生灭法，所以他不能认涅槃。认涅槃是因为有无生无灭，就是善根不生，不生呢就无生，无生就无灭。因为无生无灭即是佛性。说无力生恶之罪人，这么罪的人，但是呢你一定要他能够遇到无量寿经，能遇到阿弥陀佛，就是说所谓无力即非无力，是名为无力，就是向上由无力生恶，他的福性呢啊，跟福无二无比，所以他一念阿弥陀佛就能解脱。所以地狱现象呢，一念徒生，就是地狱象现。为什么不去讲地狱呢？因为地狱很难闻得到，就是地狱的尊生就闻不到阿弥陀佛。在经典上还讲地狱上还可以恶鬼道就能闻得到，是吧？在经典上说恶鬼道遇到阿弥陀还是挺多的，是吧？就是说这个我们放生，我们做善事，我们做系列呢这个回向功德，就是第地藏菩萨的经典上就是是因为他的妈妈在阿鼻地狱那一层受苦，是吧？是因为他念这个什么摩如来啊，请来如来，他念的时候他一顿念，是吧？他念回家去念了三天，他就到了地狱，就地狱现象，看到无毒龟王，他就问他，那无毒龟王就问地藏菩萨，他你怎么跑过来了？他我也不知道怎么过来的。他说他只有几种人，两种人能过来，一种是业报来受苦的，一种是佛神力加持的。那你像你这样的肯定是佛陀神力加持跑这个地方过来的。他你像见水啊，他去看他的父亲，他那个父亲在天上根本没来啊，因为他父亲做善嘛。他去看他母亲，哇，他那母亲三天前就走了，阿鼻地狱受极大之苦，因为他的女儿给他做佛，三天前解脱了。我三天前，我在思维的时候，三天前他正在念佛。我三天前，三天后他才下去。他念佛念了三天下去。他说他三天前，就证明说地藏菩萨在发心的时候，他的母亲就得度了。我的家常送到庙来救他的妈妈，就是你让妈妈一念到天上去享受妙乐去了。所以地藏菩萨就很放心，就发大愿，是吧？发愿那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尊生度尽犯菩提。后来他的又一个故事，成了他的母亲的孝顺的感恩人，做了人以后43岁还要死，还要下地狱地下去这个时候用什么样的办法才能够让他母亲不下地狱呢他除非地藏菩萨发大愿，是吧？后来地藏菩萨发大愿，然后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尊生度尽。也就是说我要生生世世把一切地狱的尊生给度尽，我才成佛。他发了这个愿以后他的母亲呢43岁死了以后就到天上去享受快乐去了。就证明这个学佛我们他人给母亲超度他还是有功德的。为父母做福放生做善事对父母还是有极大的好处。那这里面讲就是说地狱底下的尊生能不能得到的问题，就是我们做善事修炼，地狱尊生能不能得到利益就是说还是能得到利益。我们虔诚为他们做的话，他们还是能有感应的，是吧？那地狱的恶鬼道也有是吧？你以前我们一个人讲开示的时候，对人法师讲开示，你说有一个人吊死鬼，恶鬼鬼吊死鬼，他吊上吊。所以一个居士呢，他看到吊鬼，因为他感召嘛，因为那个吊死鬼他在那个树底下，他一直在叫人家来吊，是吧？他这个好好玩，他吊，他也吊着给人家看。哎，他一看他吊着，他吊得好好啊，就是说他的灵魂呢被他诱惑以后你发现吗？就是说毫无防备的，你自己没有任何防备的力量，就是说那个人跑过去，哎，他吊着是很好玩的，就是说他没感觉到吊紧的这种恐惧，哎，是好，他也准备拿紧的往上吊，准备吊的时候，突然想起这不是自杀吗？他上这是啥的一顿念，因为往昔的三根成熟嘛，因为他是念阿弥陀佛的，知道一念南无阿弥陀佛的时候，是他的那个跟他一起叫他上吊的那个人一起解脱了，就自己跟他一起解脱了。 这个故事，就是说在第三经里面还讲了，就是说他的妈妈，第三经里他妈妈到了天上去，不只是他妈妈到了天上去了，还有他妈妈的地狱呢，那个阿鼻地狱的，他那个地狱里所有的众生同时解脱了。所以在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还有人像叫三车菩萨、三车鼻支佛，当时比丘在那个地方进行是吧？有一位长者拖着车子，看到释迦牟尼佛不下车，就拖着车子把释迦牟尼撞上庄，然后城里面去干什么？去救济贫苦，就是做善事。就因为跟释迦牟尼佛面前撞了三庄就走了。这个时候佛陀脸上就微笑啊，微笑，他微笑的有光出来，对吧？而天上就有天鱼过来撒花，对吧？然后这个他就问了，他释迦牟尼佛，他说你怎么脸上有这些光明出来？天上为什么无缘无故的掉花下来？他你看到那个长者拖着车子把我撞了山川里走了吗？因为过去叫围绕三匝对付无上的功绩，记得他说他就因为这个功德而升到天上去，就是三十，他就因为释迦牟尼我讲过的话，动不动就是30万个大劫享受快乐，然后再来个成为鼻支佛，然后得到解脱。当时呢他说因为他是三车赚了三尊的功德啊，可以升到33天的这种快乐，将来成为叫车，叫就是转三川，就是他跟这个车子一样的名字。他说君悦他这个功德啊我非常欢喜，因为这欢喜呢让佛欢喜啊，他的光明呢就照到了地狱，我地狱的那一批众生全空掉了，我空的到哪就到天上去变成天宇，我那个天宇呢到天上的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到天上去。所以呢他们也是掐指一算，哦，原来呢释迦牟尼佛在封光的时候把它射上去，他就在天上反而过来以后呢用这个花来扇在佛陀的头上。他们看到这花为什么掉下来，是因为那些得到解脱的天人呢从天上上花过来到我身上的。就是所以就可看出，所以像这样的故事啊非常的多的。所以我们要相信一念图腾呢就可以到彼岸是吧。所以呢等觉菩萨都与福辈福起就是说到了西方极乐世界跟等觉菩萨的功德是一样的，是平等的，就是大家到了西方极乐世界跟观音菩萨为伴侣，就是你现在跟我们为伴侣，将来到极乐世界观音菩萨做你的伴侣所以不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就是观音文殊地上铺写无量无边的菩萨，大菩萨身体就像虚空一样那么大是吧，相貌端严叫都是空身流利身，衣服啊都是无缝之衣叫天衣空中宝方宝盖常常跟随，都是大菩萨，体都是60万英里高，就是他的房子宫殿呢就是连一个地球这么大是吧。所以到了极乐世界，这些报身菩萨的功德都是不可思议的，我们无法想象，就是佛陀的身体就极乐世界的莲花，一个莲花都60万里，是吧？就是我们大梵天、到了天的这个中间的一个大雄宝殿，就有多大吧？就有4万里大，4万里就是地球之川，抱了一个川，4万里落的一个宫殿，有那么大的一个宫殿，我们难以想象这些菩萨的身体有多大，就是我们住这么小的房子，但对蚂蚁来讲也是很大的，所以我们站在银河系你就知道，很多的银河系看我们这个地球啊，地球在一个银河系里面非常非常的小，小得非常可怜，我们在这个地方觉得自己好伟大，我一点小事情跟争啊，人家说你一下我说你一下说我一下，我一点小事情争得脸都红了，然后恨得要命，几天都不睡觉，所以你在这个宇宙，在这个宇宙围城里面你是极小极小的，比蚂蚁不知道小几百万倍，很小的众生，所以我们都觉得自己好伟大的感觉，是吧？所以在城里有多大？所以这个菩萨的境界是不会，像你像普贤菩萨，毛端里面都有5000000个3000大千世界，就这样。你说一个大千世界，我们就是看不见了。然后我们众生有多么的小，所以大家呢，就是说这个要认识到你自己在这个世界只是一个小小的念头围城而已，感觉到自己很伟大。 所以就是说德育你功德啊跟佛陀是平起的，就是极乐世界的菩萨的功德跟佛的功德是不二的，就都是无极，所有众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都跟佛是一样的，他们一样的身体是什么样的，这叫空身，也是空性的，对吧？那都是报身，就是都我们讲无分之一，就是报身，功德为我。整个的虚空色身相位触法，就是我们的虚空呢，就像楞严经来讲，虚空非自然，非因缘，非自然，它不是一个自然的东西，它是一个跟我们身心有关系。所以到了四禅天，到了就是说天上，我们的多衰天上，天上这虚空就已经不是虚空了，都是房子了。就是说华严经来讲，都是叫普光殿，最低的一层忉利天，你这个虚空都叫普光殿。什么琉璃殿啊，什么功德殿啊，什么啊，这个庄严殿啊，什么殿什么殿。他说我们都是殿，他说色身相无触法非自然物。你看到色身相无触法它不是自然物，一定是什么都是宝方宝盖满空盘。今天极乐世界真是不可思议的。叹息往生呢，就是说很多等觉菩萨妙觉菩萨啊都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叹息往生翻。到西方极乐世界方正菩提，波地反复具足烦恼，不肯念佛，如何是好？即于世人呢，同生信愿，知道支持名号，子中母变，年中啊孟佛接引，顿出五座，五座就是接座、见座、烦恼座、尊师命座，转五座为无分法身啊，转九法界变成极乐世界的九品莲花，九品莲花是度众生的。九界呢是尊生，九品是接引的，九品跟九法界它是契合的，对吧？九法界是代表尊生，九品是代表佛愿，佛愿跟九界跟九品它是契合的，它是一体的，对吧？在佛那个地方叫九品，在我们叫九法界，对吧？所以呢五座对佛来讲，极乐世界叫无分法身，就佛法身解脱，就解脱之界，也可以叫界定慧解脱与解脱之界，也就是我们的无分法身，在我们这就五座，转五座为无分法身，转九界为九品莲花，对吧？也就是说见佛到了跟西方极乐世界见的佛啊，广大无比的啊，这个大佛马上就闻到一切妙法的心闻佛法，那个地方阳正错的都是在闻法，耳朵听到都是在闻法，说不需要你用口讲的，自然而闻，那真是很舒服。我们在讲的那地要是耳朵要听还是想，到极乐世界以后啊，眼耳鼻是触到色身相位触法，一触到以后，跟你本心顿时花开见佛，哇，那种境界想象都很美丽很。所以你怎么不去呢？是吧？啊，贪着于此世界，就说我们一定要到西方极乐世界见佛闻法，到西方极乐顿悟清净无生呢，大愿能，然后到法界里面。啊，利一切众生，行普贤大愿啊！所以大家啊，这段话我觉得讲的都非常好，后面还有很多。这篇文章啊，这个主要是劝我们呢 啊信阿弥陀佛，信净土法门，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庄严佛净土。
善报四重恩。
善报四重恩。
下济三途苦。
若有见闻者，
悉发菩提心，
尽
此以报身，
同生极乐国，
愿生西方净土中，
上
品莲花为父母，
花开见佛悟无生，
不退菩萨为伴侣。南无阿弥陀佛。